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6月25号到7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发正念时不能溜号。发正念是世尊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展现佛法神通、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的法器，也是师尊给予每个大法弟子保护自己以及自己世界众生的双刃剑。可是好多大法弟子发正念时溜号道长，不能集中精力除恶，浪费了很多的宝贵时间。我是开着修的，我就我所在层次所见发正念长期道长溜号的后果和采取解决的办法写出来，请同修重视和借鉴，意在共同切磋和提高。我看见那些发正念长期溜号迷糊杂念道长的同修，自身空间场充斥着大量的丑陋的邪灵和各种形象的生命体，邪恶聚集多了难以清除，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下次发正念时还是如此，越积越多的时候，另外空间的邪恶和自身空间的邪恶就会内外勾结，导致绑架、骚扰、迫害。旧势力还会往不精进同修空间输送大量的邪恶，最后难以清除，拖走人皮。我发现本地一六人学法小组每人都存在这个现象，后来他们都先后被抓被判刑，出来后也没有找一找根结在哪。师父讲，那么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目标大家都清楚了，主要是清理控制人类对大法行恶、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的邪恶生命，救度人类与众生，清除给正法造成阻碍而做的，所以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能忽视这件事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因为你清理不好自己，你自身就做不好，你清理不好你自己也会干扰别人。师尊说，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能够正念很强地对待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话，可能邪恶现在都没了。就是因为有许多学员被干扰着，这事那事的干扰着，是做不好的。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没修取的人心，还会往大法弟子空间聚集大量邪恶。我发现当我们有执着时，后脑勺会裂开一条缝，师尊下的保护罩也会裂开，邪恶会乘虚而入。执着大的时候，会从身体的任何地方进入我们的空间。如果发正念力度不够，也难以达到清除邪恶的效果。长久如此，这人的空间场就会成为邪恶的吃喝玩乐的天下。邪恶还会笑话这个人说，真好操控，小黑人在他们的手上跳舞，大蛇以及各种怪兽在他们的世界吃他们的众生，自己世界会因为六号没发好正念而暗无天日，师父赐予的法器也因为长期不用而生锈，世界里的众生哭得到处都是他们的眼泪，他们每日每夜的哭，他们说他们的主自己到人间享受去了，还说会把最美好的永远的光明与荣耀带回来，现在都不管他们了，就盼着他们的主能精进，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们在人间的主的身上。可是现在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有的被邪恶吃掉的没多少了，有的会因你没达到圆满标准而淘汰掉。长期发正念道长溜号在好多地区普遍存在，几乎是见怪不怪了，其实危害太大了。长期发正念溜号不是个简单的小问题，你世界的众生能不能得救，就看你自己能不能认识，能不能改变，能不能精进。发正念长期溜号道长是没好好领会师父发好正念的法，其实就是不精进的表现。长期这样会导致学法犯困，不入心， 学了后面忘了前面，法学不好，什么事都做不好。执着心太多也会导致发正念溜号，一发正念，什么杂念就都上来了。陈谷子烂芝麻，东家长李家短，外甥结婚，女儿出国，舅舅搬家，儿子装修，孙子上学，女婿工作，生意赚钱，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天伦之乐，装满整个脑袋时，哪有什么正念？一发正念，这些在你脑袋里根深蒂固的东西，长期执着的东西，就会被思想业操控着往外冒，而你却可怜的被观念执着着，难以自拔。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切磋也不听，我行我素，真修弟子怎么会这样？是没把大法放在首位。要想改变发正念溜号，就先从自己的人心上下手，归正自己，倒出你执着的脏东西。我发现每颗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好多的邪恶，你不去主动消灭它，它就干扰你，就等于把邪恶保护起来了。强烈的排斥那些人心的时候，你就是在修。师父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一般结印时间15分钟效果最佳，最好四大正点之前静心默念师父，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5分钟就管用。要每个字显现在眼前，效果非常好。然后强烈地排斥各种后天观念、人心执着，只有空间干净了，学法才会入心，法不会展现给那些不好的东西的。改变溜号道长还得大量学法。师父说，其实大法的威力比特效药还要特效。师父说的，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你表面上做的冠冕堂皇，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发现长期溜号道长，他们的公助所突破的分数线都不高，都不及格。我发现正念发得好的同修，空间场很纯净，闪着金光，长期溜号道长的空间都被邪恶烂鬼充斥，黑乎乎的。每次发正念，在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两面阵营，师父带着我和一些精进同修，每次都是打头阵。不精进同修，长期溜号道长的都不上树，都没有参战，因为他们正在战场上睡大觉，而且他们自己的神体还会受伤。同修们都喊着助师正法，可是你不修好你自己，让师父怎么用你？你不修好自己，你救的众生去哪儿？发正念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为何不按着师父的要求做好？为何修到最后还在为自己的人心掩盖着，还在寻找借口？时间不多了，做事多少不是修炼，我们有些同修真得好好想一想了。师父急而无用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会最近发正念的经历。那日我通过连日来的静心学法，突然明白慈悲一词的更深一层含义，那就是不看重别人的表现，包括对自己的好坏，自己就用一颗在法上的真心善心来对待对方，不求任何回报，包括理解上的回报，只是为对方的生命本质负责，而不是为对方表面上的感受负责。而且这种心态不会因时间长短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只能是越来越纯，越来越正，越来越在法上。当我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仿佛我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我再也不会为别人对我好和不好而动心，我只是在完成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该完成的事情。那么反过来说，当我们真的用慈悲对待一切而毫无所求的时候，那么别人当然对我们也会很好的。第二天一早，我在发正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更静，能力更大， 下面重点我就写写发正念所见和感悟。因为前几日在人间表面出现山东招远杀人案，邪党利用此事来株连迫害法轮功，在附近有的城市出现了真相币流通受阻，有的地方出现了大法弟子被骚扰的情况，在另外空间表现就是很多邪恶又反到人间表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个人觉得是一段时间以来大法弟子很多出现了懈怠麻木，有的甚至对中共邪党反腐产生了一点好感和希望，而有的同修因为有很多没有修掉的人心，在安逸一些的环境中，求财求名人情色心妒忌等等人心就滋生蔓延，这样怎么能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呢？我和凤凰还有很多大法弟子神的那一面，一起彻底的清除这些邪恶。但见不同的神身着各种服饰，各显神通，在另外空间摆下阵势，将很大一部分邪恶彻底的清除掉了。对于不同层次的神而言，神通法器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有的神思想就是神通，有的神衣服本身就是法器，众多的神一起各显神通，其场景非常的壮观。看到这些邪恶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只是被利用的，在宇宙的宏观与微观中，肯定还有控制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于是我与凤凰还有其他大法弟子神的一面和其他正神一起向更微观更宏观追剿邪恶。此时我发觉，当心性真正的提高上来之后，眼前的境界真的完全变了，变得更有智慧和能力了。在追剿邪恶的过程中，有的邪恶为了避免被清除，就变成正神或者师父的法身的模样。面对这些，我请求师父加持，不被假象所迷惑，除恶务尽，邪恶一看欺骗不了我们，就赶紧现出原形，最后被我们清除掉了。说到假象，这次大范围清理邪恶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这样一件事。我们在一起追剿邪恶过程中，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看上去已经到头了，往上看不到了，但我心里觉得这根本没有到尽头，是我们的观念造成的假象。于是我找自己用更大的心胸和容量来认识大法，觉得不管自己能认识宇宙空间的层次有多高，其实都是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那么眼前这种到尽头了，是自己过去认识宇宙的局限，这个法实在是太博大了。此念一出，就从那原本到尽头的天空上展现出一条通道，我们一起又到了那个境界中追剿邪恶。到了那一新的境界中，自己刚开始有些衍生，东北话就是生疏的意思，因为在这里所见到的所接触到的似乎都是自己这个生命的长河中没有见过的，开始头脑有些空白。后来我想，师父的大法能包含一切，有法在，我怎么还能有生疏感呢？只要我能放下自己过去的认识，哪怕是过去一秒之前的认识，新遇到的问题别用从前的认识来衡量，一切都用法去对照去衡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跟上正法进程。此念一出，我发现我的思想中充满了无穷的智慧与力量。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今朝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多么幸运和神圣，同时更加感受到大法和师父的伟大与浩荡宏恩。在不断向更高更广的境界中清除邪恶的时候，身边的凤凰有时显得有点吃力，就好比人经过很长时间的跑步有点累了。我说，你为什么感觉有些吃力？是因为你没有彻底的放下原来的对法的认识，心性和身体的构成没有及时的升华上来。因为不同境界都有对生命心性和身体构成成分的不同要求，达不到的话不但显得吃力，如果往更微观更宏观中去，身体物质构成和心性达不到的话，就不能参与到那里的战役。千万别固守自己原来的认识，哪怕是一秒钟之前的认识，只有不断在法上升华，不断地从自我的框框中走出来，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听我这样一说， 凤凰也放下了很多过去的东西，跟上来了。还有，我发现邪恶生命直接跟大法弟子打仗是打不过，他们为了能躲过被清除的下场，也为了所谓的继续考验大法弟子，他们一般采取的办法是干扰大法弟子的正念。具体来说，就是让大法弟子之间产生间隔，利用大法弟子没有修去的人心干扰其正念。比如最近足球世界杯赛事，反正只要我们喜欢的看中的事情，都可能是邪恶隐藏干扰的方面。在这次清理邪恶时，邪恶知道我喜欢看书，喜欢探索，就演化出一堆书和一些能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来分散我的精力和正念，以达到其想继续存在和干扰的目的。面对这些，我就本着一个原则，我一定要圆融师父所要，并弃一切自己的喜好，彻底的清理邪恶。当邪恶的所有伎俩都被我们识破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任何容身之地了。只要我们在法上的正念一出，一切邪恶顿时全部被灭尽。通过这次大范围的清剿邪恶，我悟到几点。一，除恶务尽，不能以任何借口放松自己，那样是对自己和众生的不负责任。二，坚持以法为师，才能坚定正念，识破假象。三，只有不断地放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四，配合的重要，因为谁的认识也不会是最全面的，只有相互配合，圆融补充，才能更好地完成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最后，恭引师父的话结尾：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以上是个人在自己极浅的层次所见，局限性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就毕业干扰与同修切磋。近几年，我们地区被毕业干扰迫害的同修很多，严重的有的被迫害离世，给当地镇实法救度众生带来很大的损失。看到这种情况，我很痛心，为磨难中同修的无助而着急，为师尊的巨大承受而愧疚。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也不能丢下我们的同修。在和被毕业干扰的同修交流中，发现有几点共性问题与同修们切磋，偏颇之处还望慈悲指正。一，不真修实修，认为学了大法就上了保险。身处磨难的同修多数大法书不全，特别是720以后师父发表的经文不全，原因是一开始怕心重不敢要，到后来没有及时补上，法看不全，跟不上正法进程，有的只看转法轮，很少看其他讲法，障碍了自己对法的理解程度和心性的提高。一些同修个人心性修炼基础差，老把自己混同于常人，虽有修炼的愿望，但不真修实修，有的和家人亲戚朋友矛盾不断，计较个人得失，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争斗生气，心理不平衡，不是放不下夫妻情，就是放不下儿女情。特别是被干扰最厉害的同修，多数处在祛病健身状态，还没脱离人，求大法保护的心很重，学法练功的心态也只是停留在祛病，或者是对师父的感恩戴德，感性验实自己的修炼，不是在大法中理性的成熟，更不是以一颗纯净的心去修炼，去证实大法，去救度众生。正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也有的人觉得我修大法了，这就是个保护伞，从此以后有师父保护我，这心不更强烈吗？能允许用这种心来修炼吗？那你不是来求保护来了吗？这哪是修炼呢？还有的同修舍不得放下大法，不是出自于修炼返本归真，而是害怕不修炼了，原来的病都返回来了，魔也饶不了自己，以一颗肮脏的私心对待修炼。二，不是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彻底否定迫害，而是侧重站在个人修炼上找心，在承认邪恶中找漏。例如有一女同修平时非常严格要求自己，但后来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迫害状态， 他时刻都在找自己有这个心那个心，非常紧张，神经绷得紧紧的，总觉得旧势力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心性一直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他曾经说修炼太严肃了，是因为我有漏才让邪恶钻空子。言外之意，有执着心旧势力就会迫害他，不仅为了补漏而找心，而且在承认旧势力中去人心，结果找到了这个心又有那个心，旧势力又以此来迫害，来帮他的同修，不是同他一起发正念彻底否定清除迫害，而是都帮他找心。有的说他这没做好才被迫害，还有的说他那没做好才被迫害的，都侧重找他的执着心，而不是正念对待邪恶给同修强加的迫害，共同否定。虽然也力长帮他发正念，但都是在承认邪恶迫害中除恶，默认邪恶的存在，承认旧势力迫害有理，加重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人心错使被病业迫害的同修，不是进了医院，就是被迫害失去肉身。当然也不排除被病业干扰的同修，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正念不够强，教训不能使我们警醒，从而在法上提高上来。反之，用人心强化物质场，给邪恶提供着迫害同修的温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他们就搞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而且呢，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们搞这些，他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悟到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是对的，但绝不能承认有人心就得被迫害的观念，有执着心旧势力就得把同修迫害死吗？这种安排我们绝不能要。我们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炼，即使有人心，我们会严格严肃在大法中归正，但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也绝不允许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离世。如果就因为大法弟子有上保险的心、色心、以人为榜样等人心，旧势力就把同修都一个个推上绝路，那救度众生的事谁做呀？这不是严重干扰破坏吗？邪恶的生命在另外空间极其残忍地往死里迫害同修，我们不正法，彻底否定迫害，力长清除邪恶，而是一味站在个人修炼上找自己，这有漏那有心，不是在救度众生反迫害中修自己，这不是在纵容邪恶生命无限度的行恶吗？那样邪恶就会没完没了的迫害同修，才有理由在我们的空间场中存留。为了不被钻空子而修心，只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问题，把个人的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心里根本就没有众生，默认了旧势力的存在，没从迫害阴影中走出来。三，在法理上存在无趣。有许多同修认为自己有业力或欠的债要还，或认为自己是第三批学员业力大。从法中悟道，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从地狱中把我们捞出来的，生生世世所欠的债包括欠神的，师父都替我们还了。众生业债一身当，红银三还原。师父已经给我们地狱除名，我们已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不能总陷在业力轮报三界人的理中修炼，根本也不需要还双份，这个单我们是买不起的。我们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我们就走不出宇宙即将毁灭的这个终结，众生也逃脱不了解体的命运。如果是欠命还命，咱也还不起也修不成啊。我们满身业债，师父给消去承受，剩下那点是给过关用的，需要在法上提高认识境界升华的，也不需我们实质承受偿还，是在法上提高后师父给做，主要吃的是去心之苦。如若陷入这种认识，就是力找茬还找不着呢，会抓住我们要还债的人心干扰迫害，阻碍救度众生，不能再承受这种磨难中修，要否定旧势力安排，不承认他动辄以有业力和提高为由安排的这个磨难。师父说，所以我就在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生命善解，不管谁欠了谁的债，谁都别再要了，因为谁都有罪，大家都不去要那个债了，互相之间都在正法中用善报把它解决了，走向未来，这多美好。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要的是善报而不是业力轮报，我们按照师父要的去圆融，才能从痛苦的磨难中解脱出来，才能解体邪恶的迫害，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四，摆不正个人修炼与正法关系。师父讲法中讲，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放下人心救度世人。 如果只是站在个人提高的基点上修炼，视为思维我的，不符合正法的标准，面对邪恶强加的迫害，很难解体它。旧势力就会以你提高为由，给你设置磨难，帮你去执着心考验你。那样我们就会无法摆脱邪恶的迫害，消极承受，站在正法基点上就不承受，用师父赋予我们的大法神通解体邪恶，冲破一切阻力，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力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不管同修是什么原因被邪恶钻空子，都不是我们认可邪恶迫害的理由，就是要正念解体它。我们有师父管，邪恶不配，因为旧势力选择的就是淘汰，就是正法中被清除的生命。五，站在唯思的基点去做事，所以才跟不上正法进程。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单纯的个体生命，一个个人修炼的问题。我们是和这个法在正法时期同在的，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救度众生原用师父要的基点上做的，如果符合正法的要求，基点非常纯正，不带有个人因素，根本就不会出现被迫害与阻碍。因为那一刻我们已经同化了大法，有许多同修明白这一点，无私无我的付出，承担着很多救人的责任。因为基点摆正了，不但没有迫害，而且在修炼上勇猛精进。而有的同修长期怕心不去，不敢承担大法弟子的责任，有的同修尽管在做三件事，也是抱着别被落下的心态做，人做人事。因为在救人上，用心大小与我们对法理的理解是有直接关系的。越站在自我保护为思的基点做事，想的是怎么不被迫害，怎么能不被落下，就更符合旧势力的思想，才会遭致迫害，在怕心中偷生，在磨难中消极承受。有一同修曾多次被非法关押，他不是从法理上升华提高，而是总结负面教训，不敢上网，不敢做资料，在自认为安全的方式中做一点正实法的事。一次邪恶找到他说，这个地方的材料都是你做的，实际上他没做什么。而那些承担很多的大法弟子，出于救度众生的基点，没有为自己而做的想法，那才是真正住持正法，也没被邪恶迫害。正如师父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以上几点写出来，和同修们切磋，只在我们整体在法上提高上来，做好三件事，更好的去救度众生。言语过激之处，还望同修包涵体谅，何时。
在国内旅游点劝三退的体会，下面是本地一些同修在旅游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希望更多同修参与进来，救度更多的世人。一，法理要明。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眼下大法弟子就是要去救人，所以我一直在看各地讲真相情况，有些讲真相的点做得很好，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们悟到师尊讲的不仅仅是指国外的旅游景点，国内的旅游景点也包含在内。目前国内各省市之间交通都很方便，特别是高铁、动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更是把空间距离拉得很近，很多世人往往利用节假日、休假、探亲等形式到异地的名胜古迹去观光旅游，调节身心，减压放松。现在国内兴起旅游热，像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等都很火爆，这些旅游者各种年龄段、各种职业的人都有， 甚至也有一些受邪党文化毒害较深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他们平时在单位不敢听，不敢谈论法轮功真相和退党之事，但是在外地跟陌生人谈起这些却没有心理压力。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他们容易听真相，从而做出三退的选择，所以对他们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特别是今年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当中再一次的指出了在旅游点讲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悟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早已经把法传给我们了，是我们修得不好，没有真正认识到，所以师尊不得不再次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跟上正法进程。二，心态要正。师尊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利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所以我们在旅游景点面对面劝三退过程中，只要基点摆正，心态纯正，一心想着救人，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主施正法，救度世人，任何邪恶都不敢干扰。在讲真相中，我每次都是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眼耳口等五官都用在救人上，时刻想到师父就在身边呵护着我，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劝世人退党。三，观念要转变。由于游客的目的主要是观光和欣赏美景，所以一般都是边走边说，或短暂停留拍拍照，来去匆匆的，节奏较快，所以我们救人的时间很紧，不能犹犹豫豫和瞻前顾后。要想到自己作为大法修炼人的使命就是救度世人，实践中我们发现，只要心系众生，放下自我，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慈悲地对待众生，就没有融化不了的坚冰。本地有两位老年女同修，她们无论遇上什么人都敢大胆去讲，效果很好。还有几位同修在讲真相中分寸把握得很好，既讲又听，能与对方产生互动，劝退率很高。能否讲好真相，不在于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口才好不好，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救人的心，能否敢于理直气壮地去讲，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去面对各种人，这才是根本所在。四，方法方式要灵活。在旅游点讲真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人生爱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因此我们讲真相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他们不同的心结去采取讲真相的方式。师父说，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老年人一般关心健康，对他们应该多关心，告诉他们晨念九字真言，有一首打油诗很能开启老年人，老年人好好活，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官再大钱再多，殡葬车来一样拖，所以一定要三退好好活。老年人一听都乐呵呵，然后再告诉老年人共产党不得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离开他快三退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中青年人一般比较关心社会上的事，对他们可以讲社会败相，讲中共颠倒黑白独裁专政，讲藏字时，其中遇到有文化的人可以讲讲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搞斗争哲学，崇尚假恶报，老百姓就业难、看病难、住房贵、上学难，当官的如何贪腐，通过鲜明的对比，一般都会认可并三退。总之，在面对不同的人去讲时，不能千篇一律，一个口气、一个腔调、一样的内容，
方法一定要灵活多样。五，同修间要配合好。在旅游点讲真相时，往往两个以上同修结伴为好，如果配合的好，就会事半功倍，反之效果就大打折扣。最好是一个主讲，一个发正念配合，并随时补充，有个整体的概念，不要产生显示心、欢喜心。切记两个人同时讲，你一言我一语的，使世人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容易使世人产生错觉与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企图？马上就敬而远之，回避了。要注意小节，和世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指画画，一味的说教或急于打断对方的讲话，不要在寻找有缘人的行走中说说闹闹、吃吃喝喝，或者是低头只顾互相交谈，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使命。另外，讲得顺利时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有谁行谁不行的心，讲得不顺时不要指责埋怨，也不要有怕别人瞧不起自己的心，不要垂头丧气、情绪消沉，不要忘记了向内找这个法宝，争取下一个讲好，不断总结归正，互相圆融，形成整体，互相鼓励。一次 B 同修和两位大学生搭话时，对方不理走开了，这时 A 同修立刻走过去，和蔼的和大学生说，你们好，再见，祝你们好，耽误你们一分钟好吗？对方说好，于是 A 同修告诉了他们三退的事，并帮他们退了团队。六，注重实效。有位同修说得好，我们来旅游点讲真相，从表面形式上要符合常人，像常人一样的行走观光，但是我们心却是在救人上，注意观察寻找有缘人，不要混杂私心杂念，要全身心用在救人上，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世人。有的同修把到旅游景点讲真相当成了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几乎有时间就去，讲完一个再接着寻找下一个，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每次出去都带上干粮和水，一去就是大半天，不劝退一定数量的世人不回家，他们每人每月都可劝退两三百人。目前本地越来越多的同修主动积极参与到旅游点讲真相中，他们不等不靠，不讲形式，不走过场，而是扎扎实实地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形成了新老搭档结伴讲真相的局面。经过几次结伴讲真相后，很多同修都能独立去讲，带动了更多的人。同修们，在景点讲真相的好处说不完，同时也不难，这里确实是个好环境、好舞台，是伟大师尊予以充分肯定的环境，师尊已经把路都铺垫好了，只需要我们去实践，去动动腿、动动脑、动动口了。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放下自我，破除一切旧观念，到自己本地的旅游景点去试一试、讲一讲，去救度那些眼巴巴盼望我们去救度的世人，同时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我想效果一定不错。
去掉所谓为对方好的心。昨天忽然想到迫害开始的一件事，当时大法弟子还不知道什么是正法，也不懂得该做什么。有一位同修在被警察抓去后，问到有谁还修大法时，将很多大法弟子都供得出来，甚至有些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同修也随口说了出来，致使很多大法弟子被抓被打。后来我们问这位同修为什么这样做时，得到的结论却是他想让这些同修吃吃苦，好修得高。这个想法太可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己有怕心而顺应了邪恶， 却以为别人好为理由，掩盖了自己的执着。我平时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上是非常明显的，经常为了自己的情绪，不自觉地把气撒在孩子身上，还说是在教育孩子为了孩子好，简直就是自己的魔性大暴露，也是该去此心的时候了。
不断提高，讲真相，越做越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大陆南方的大法弟子。目前天气渐热，我重新调整讲真相的时间，不能因为炎热影响我救度众生。我现在早上买好菜学些法，9点多出去讲真相，中午回家做饭，下午再学法，晚上7点多再出去讲真相。随着我不断的精进，现在1天2趟可劝退10个人左右。去年8月之前我都不是很精进，随着学法和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差不多就可以的心理，还是满足自己的得正果，是一个私自没去，没真正悟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当我看到一些精进的同修发的愿，我很震撼，为什么都是修炼人，我和别人相差这么大啊？我在天上的誓言是什么呢？肯定也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神，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常人都要对自己发的誓负责，何况一个神呢？为什么别人发愿退3000，我只是100呢？没有用不同层次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满足于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也是很不好的心。去掉这颗心，我也要多多救人，先退完3000再说。我先是坐车讲真相，一趟车来回1个多小时，可以劝退2-3个。这样做了半年，我开始着急，我必须加快速度，增加劝退的时间，否则如果明年结束，我连人间的誓约都兑现不了，别说天上的了。我开始由1周骑3-4次，改为每天出去劝退，再改为每天出去2次，时间是达到了。在速度上，我求师父加持我。那天有一个同修和我一起出去，我看见他劝退很快，我也有了信心，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的劝退速度也快起来了。师尊说，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啊，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可是这一步却关键，不精进就完蛋了，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啊。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同修们，让我们精进精进再精进，真正兑现我们来时的誓约，天天讲真相，寒暑不能挡，精进再精进，师尊慈悲笑。希望此文能够鼓舞同修共同精进。
救度众生，灵的突破。作者：大法弟子。一直以来，只要出门办事，我都忘不了带上真相语音手机。前段时间，很多同修都改用更高级的智能手机，只要按手机的数字键，就能办理三退，会自动产生一个化名，非常方便。我也委托同修买了2部智能手机，断断续续地打真相电话。可是2个多月的时间， 没有一个人主动按数字键三退的，很多人听完真相就是不表态。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完师父的新讲法，很想让自己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所以我就在学法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重视学法效果，思想不溜号，主动要求自己多向内找。闲暇时候，我都静静地查找自己，我发现自己的说话态度、看人的眼神，在思想深处潜藏着很多的妒忌、证实自己、显示等的因素。这些不好的东西虽然没有表露出来，我却就能感觉到它的苗头，思想中不断地排斥这些坏思想。前几天我又去打真相电话，有人主动按数字键做了三退，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突破了零的记录，有人主动三退了。以后的几天也不断地有人自动按键三退，我也增加了信心。每次打电话我都默默地加持他们，听完真相要做选择，一定要表态，别错过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救不了那些有缘人，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多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就能有突破。因此我很重视学法的效果，我每天坚持背法，学法时感觉自己的心静静的，经常有一种潜在的喜悦感。每每我学法状态好时，师父都会借小宝的嘴告诉我。有一次我背法时很入心，小宝告诉我，刚才飘下来一条很漂亮的莲衣裙，前后两面各有一幅画，画着莲花、莲蓬、莲叶，水中还有小鱼游来游去的，其他地方是金色的，闪着金光。小宝告诉我，这件裙子是师父给你的。我问小宝，你怎么知道是给我的呀？小宝说，你看裙子上的这片莲叶卷起来一个小角，就像一个指针，它会动，无论裙子怎么拿动，这个角总是指向妈妈。我一看真是这样，无论把裙子放在哪儿，莲叶折叠的小角总是指向我。当我穿上莲衣裙时，小宝高兴地告诉我，妈妈，你的整个身体都变成金的了，这是师父在鼓励你，要多学法，多同化法，已经越来越接近先天本性了。当讲真相的事不顺利时，就是我们该在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了。只要法学好了，不放松自己的一丝一念，多向内查找自己的执着心，就能突破。
转变观念，利用一切条件救众生。最近当地几个同修针对如何更好地救度众生，如何给有身份有职务的人讲真相，如何带动明白真相的人，小有名气相对有一些影响力的人讲真相，如何更好地广开讲真相的范围等，各自谈了自己的体会和做法。近年来他们做的效果很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整理如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融入主流人群讲真相。一位60岁的同修讲了他如何突破常人对法轮功的看法。他在认识的熟人圈子里很多都小有名气，但是由于受邪党的洗脑毒害，对法轮功的看法都是负面的，一提法轮功他们就反感。同修在看师父澳洲讲法碟片时，师父对加拿大同修的肯定，他当时悟到加拿大同修在主流社会做得比较好，加拿大政府要员几乎都明白真相，并且在全世界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他认识到一个国家有主流社会，一个地区也有相对的主流人物，他决定利用自身条件，不错过一切机会，接触有身份的人，给不同层次的人讲真相。这个同修所在乡镇每年至少有一次同乡聚会，同乡聚会多数都是在职或经商成功人士组织的，每次几十人，都是有了一些成就感的人，或在职人员、退职人员、企业老板等。由于都是老乡，气氛相对活跃。 同修每次都带上一些神谕晚会光盘和从大纪元新唐人摘录下来的文章，根据不同的人赠送晚会光盘，对喜欢看新闻的人介绍大纪元文章。很快这些人都明白了真相，并且有的成为宣传真相的活传媒。这个同修还参加了市里的老年大学，有什么集体活动他都尽力参加，在接触人的过程中或送晚会或送破网软件。几年下来，同修在这方面积累了经验，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向小有名气的人提供大纪元新闻。世人都有一个普遍的弱点，跟风。很多同修都有同感，例如讲真相时碰到几个人或一群人，只要有一个人说法轮功好或接受资料，其他的人都很容易接受资料。如果其中有人认可法轮功好，也想要资料，但是第一个人先拒绝资料并说了一些负面的话，那么其他人很容易受其影响不要资料。当然不全是这样，现在许多退了休或无事可干的人喜欢扎堆儿，几个或十几个聚在一起，或闲聊打扑克或下棋等打发时日。几乎每个扎堆群中都有能言善讲的，有位同修就针对这样的人接近后讲真相，然后介绍他看大纪元文章。你经常看新闻，看看这件事儿外面如何报道的。出于好奇，对方几乎都接受，很多人再次接触后都会表示继续看，并很感慨，共产党完了，法轮功成了气候，或早就看出共产党不是法轮功的对手等等。他们自然就成了义务传声筒或者散播真相的传媒。一个同修的老伴儿原来是协党的基层书记，每次看完大纪元文摘后就去跟人宣讲，再后来不仅他看后自己讲，又把文摘给了另一个比他还能讲的人。一个社区的医生看后说，法轮功不简单，他要看法轮功的书籍，他说要好好研究研究。善用媒体铺路。有位老同修是老干出身，又有条件接触离退休的老干部们，他想到这些老人的子女都有好的工作，大多数在协党的部门任职，老干部们明白真相后会影响到子女，但是老干部们都有定期免费发放的不同刊物，受协党的毒害又深，一跟他们提法轮功就反感，怎样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结呢？他就根据这些人爱看报关注新闻的心理，将大纪元新唐人上关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红军长征、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他们熟悉的那个年代的真实事情的文章摘录后打印给他们看。很快这部分人都喜欢问同修要文章看，同修就是给他们酒瓶看，很短的时间内这部分人的心结打开了，并开始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明白了真相，在亲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像当地政法委在迫害这些年来换了几次人，其中一人既看转法轮也明真相，在他任时迫害的力度就小，环境相对宽松。明白真相的610头子任期内顶住了上级在当地建大型洗脑基地用于迫害所在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计划。当地的洗脑基地建好后，上级来人查看，此610头子就从附近村里找了一些妇女来应付。在当地同修强大的正念作用下，邪恶想把本地区的洗脑基地用来大面积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计划解体掉了，洗脑基地用于他用。本地的国保大队更换多次，明白真相的国保大队长不作为，其他警察也就消极对待，不再积极迫害，上门骚扰。现在仅剩不明真相的败类被邪恶利用举报大法弟子。本地一个老总建了几个大型的连锁超市，客流量特别多，只要一进入超市就听到连续不断的播放《弟子规》的广播，不像其他超市播放乌七八糟的歌曲。因老总看过法轮功的书籍，明白真相，超市里进进出出的人也都跟着受益。现在公安局里的人员、市政府的人员都有不少做了三退，公安局其中一个大队的人全部三退。重视媒体的作用。许多媒体文章在揭露邪党、曝光邪恶上很有力度， 因为揭露迫害的文章各有千秋，在不同层面上起到不同的作用。那么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环境下，时间长了可能就发挥了效应。转法轮。可根据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资料看，给媒体文章起到铺路作用，主要给晚会和破网软件让他们自己上网看。具体做法上要灵活，因人而异。例如一位同修用 U 盘拷上各类文件夹和视频节目，尤其是国外大型的游行活动、藏字石、优谈婆罗花等给同事看，然后进一步的讲真相，提供破网软件。师父讲过，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的救人力度很大，不止一次的肯定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作用。师父亲自掌管神运，就是给各个项目做榜样。我们整理这几位同修做法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有条件的同修也认识并能够重视这一块，如何给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讲真相。
在营救平台上的正法修炼历程，澳洲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10年来到澳洲的，刚到就听说有个电话平台，因诸多原因吧，直到2011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才真正走进这个平台。今天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这两年多的拨打和修炼心得，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在劝三退中修自己。刚上平台我是打 RTC 的，第一次拨打时打了8通，退了5个，还有1通对方说他和孩子都同意退，已经起好了化名，有的众生还一再感谢，还有表示对师父和大法的敬佩，也有的说你们真了不起，把真相挂满大街小巷，直大陆同修。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鼓励我，其实打电话也是修炼，个人的心性、修炼状态打电话中都能体现出来。如有一天我看着报纸对同修说水电费又要涨了，其实那时是自己有了对钱的执着，那个物质就存在了，结果晚上打电话时对方接过电话就说你给钱我就退，有了人心就做不好救人的事。还有一次跟丈夫同修生气，心里有不满的想法，那个不好的物质在另外的空间就形成了，尽管我不承认它，但它在我当时意念下就产生了。对应过来的就是打电话时对方喝了很多酒，说些很不好的话，这些看似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可修炼中哪有小事儿啊？这不都是我的修炼状态的折射吗？其实，一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完全可以制约一个常人的，但你必须是正念很强的，不能被他带动，你只能带动常人。有一天，给一个退休的阿姨劝退，她说是老党员，就是不退出，还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好等等。以前我常被这些话带动，虽然嘴上说得很平和，心中的那一念才是最真实的，那就是旧势力不让众生得救的借口。这次我没有被带动，真心的感觉这个生命很可怜，心想我一定让你明白真相，如果你明白真相了，看你还退不退。我就平静地从几个角度给他讲了近20分钟，他高兴地做了3退，还要了破网软件。丈夫同修进来说讲得很好，我听得都想退，你什么时候也这样跟我讲话就好了。他可能是无意说的，可我知道自己在家人同修面前做得很差，还有很多需要修去的人心，比如我在家经常说一不二，丈夫儿子都很听我的，我就很少考虑他们的感受。通过这件事我再次悟到，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二，在拨打营救中提高心性。不久我又上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拨打，记得一位同修说过，打营救电话就像云游一样。是啊，拨打营救电话的确是个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平时不易察觉的人心 都会反映出来，有时法学得好，正念发得好，拨打时接通率就高，接听的时间就长，效果就好。记得一次打黑龙江案例时，我对一个警察说，打这个电话就是希望你能了解一个真相，法轮功在中国是个最大的冤案。其实你们也知道，自焚是造假的新闻，也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对方说讲得挺好，他愿意听，天天接你们的电话，有的方言太重听不懂，有的张嘴就是教训或者强加于人。还有一次拨打甘肃省监狱案例，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及中共为何迫害大法徒，过程中语气平缓祥和。对方说开始新闻报纸天天讲，大家都被骗了，后来接触你们了才知道真相，原来你们都是好人，现在人都是为了名利，你们不是，我说的是真的，不是敷衍你，私下里我们都佩服。正如师父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法中什么都有，只要我们做到了，一切都在其中。一次我打通了一个北京宣传部长的电话，这通电话很成功，不但讲清了真相，并为他做了三退，还讲到舆论宣传对人民的影响如何的重要等。我只能记个大意，已经想不起来都讲了什么。这通电话整个都是在师父加持下完成的，20多分钟的对话就像酒逢的知己一样，讲得自然随意，对方也很认同。在打电话中，有时我也用一些常人之情吧，来唤醒对方的良知善念。例如一次拨打值班警察的电话，我就讲中共十几年的迫害给法轮功修炼者及家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在讲真相中也穿插自己和身边同修被迫害的经历，语气平缓，让对方感到真实可信。讲到一起非法劳教的同修释放不久再次被抓，仅仅7天就被活活打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给他家人打电话时，他的两个女儿哭得很悲伤，他说你别讲了，我听不下去了。他的良知被唤醒了，也许他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在一次拨打结束前，一个同修让我给一个武警拨打，说他已经打过几次了，对方说他好不容易才熬上党员的，不能退。我拨通后就直接说，我是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我朋友刚给你打过电话，他马上说我不能退，还说了很多坚决的话。我没有反驳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发现了他的症结，就从这方面跟他讲。他的态度一下子变了，说他入党只是为能有提干的机会，否则什么机会都没有。我给他讲清了，退只是心灵的划分，把毒誓抹去，他同意三退，还向我道谢。这通电话只有十几分钟，就有几颗人心反映出来了。同修让我拨打时，心想你讲真相都那么好，没劝退的人我能行吗？又想既然让我打那就打吧。刚接通就听到，我想该怎么跟他讲，又觉得不对，应该看他想听什么。听到了他的症结所在，破开了他的结，一个众生明白真相了。有时忽视了学法发正念就会打不好，甚至面对一串串公检法司的电话号码，心中有一种无名的怕，似乎心跳都加快了，手中的鼠标好像变得很重。静下心来查找这个怕的根源，怕什么？怕挨骂，怕讲不好，怕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做坏事的人，那这个怕一定是旧势力的干扰了。认识到了怕的根源，也是解体怕的过程，在拨打时就流利多了，但有时也容易被情和人心带动。有一次我以前在异地一起非法关押的同修被抓，明慧网多次报道过，一家五口累计非法判刑30多年，父亲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如今母亲再次被抓，参与的恶警我也都认识。拨打时恶警还骂人，我的怨恨心一下子被带动起来了，大着嗓门 指责他们没有人性，把同修迫害的家破人亡。那天拨打的电话根本不是讲真相，简直就是吵架。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甚至是愤怒地谴责着他们的恶行。什么讲清真相呀，什么救度众生呀，都忘了，只想战胜邪恶。其实已经是怨恨心、争斗心在起主导作用了。离开电脑，我流泪了，为同修一家的遭遇难过，也意识到今天的电话没有打好，同时也想起了13年前自己就在这个地方被非法绑架的，关押19个月后劳教的。当时为了抵制迫害，我拒报姓名，家人不知我在哪里，到处寻找。期间父母担心受怕，双双病倒，先后离开人世。丈夫同修也被迫失去工作，既要躲避警察的骚扰，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也想起了非法关押19个月当中的往事，当时所有迫害过我和其他同修的恶警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报应，有的车祸而死，有的癌病而死，有的开除公职，而帮助过我们的也得到了福报。想到这，怨恨的心一下子变得渺小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早就知道，遇到就是无可救药的生命，自有宇宙的理在衡量，我何必被它带动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做我应该做的。三，骂人的警察三退了。还有一天，拨打派出所的电话，一个年轻的警察接的，讲几句就挂了，再打骂人挂断。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常人说了什么，或者是干扰你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人的思想来源很复杂，而且有许多人是观念在讲话，不是自己的真念，不是自己真正的人在讲话，所以说出的话往往是似是而非，言不由衷的。他讲过了啥，他自己马上就忘了，他自己都不重视他讲的话，你为什么重视呢？别管他讲啥，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其实常人真的很可怜，常常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自己都不清楚，我何必动心，继续拨打吧。记不清几通过后了，他问我，我骂你，你没听到吗？我说你骂人是干坏事，我为什么要听？如果你知道我的电话对你有多重要，谁叫你骂你都不会骂了。他说对不起，我不该骂你，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心里特难受，又听你说，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更反感了。我不骂了，你说吧。我就给他讲了中共的暴行和为什么要三退，他渐渐地转变了态度，高兴地退出了团队，还关切地说，在海外也不容易，可是人家不反对就别回来了，回来危险，如果想家人了就视频吧。四，政法委书记明真相三退了。在营救同修给东北某省的一个市政法委书记拨打时，电话一接通，我就急着讲，总有多讲一句是一句的想法。讲到五六分时，对方说他从外地刚回来，问过此事，说轰动的太大了，还说当地名讳资料满天飞，还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给各个部门各级领导打电话，弄得谁都不敢插手，必须得回避一段时间，还说有些事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关照点，现在不是我们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舆论太大，谁都无法表态了。我就从为什么有这么多学员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共在残酷迫害法轮功，还在活摘器官，他对活摘有些质疑，我就给他讲了相关的资讯，包括发彩信、图片。我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不是真实的，我们不会说的，那样等于是干坏事，我们不会制造这个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讲，不像中共。 接着讲到自焚伟案，我就举例说，咱们东北的男士喜欢吸烟，不小心呛到嗓子都发不出正常的声音，何况12岁的小女孩，气管切开，怎么能发出洪亮声音，还能唱歌？她好像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我感到她的态度在转变，还表示今天接到这个电话，会详细地过问被绑架同修的事情。接下来我跟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问他知道吗，他说天天接你们的电话都在讲，我说给他三退，他含糊地挂断。我又回拨问他是不是党员，他笑着回答能不是吗，我说你的职业特殊，必须用真名退出，他终于同意了。这通电话讲了近25分钟吧，中途有两次他想挂断，我没有动心，一直平和地跟他讲，只想让他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最后以红银二师徒恩与大家共勉。师徒恩，狂恶四年标，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最好的生日礼物。女儿今年上高中，刚参加完中考，因为最近用钱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感觉有点紧。女儿曾告诉我，需要钱时她可以拿她的压岁钱用，以前的压岁钱都是给我保管，只有今年的她自己拿着。我觉得孩子的压岁钱也不多，而且一直存着没用过一分，自己也不好意思用。过生日那天，女儿将1600元压岁钱留了200元，1400元都给了我，说是给我过生日，其实是看父母辛苦，想减轻点家庭负担，钱不多也是自己的一份心意。说实话，我并不缺这1400元钱，但我看到了孩子的一份孝心，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最珍贵的。里面有我们言传身教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每天晚上学大法，心性提高的结果。我们平时对待父母好，孩子也看得到，这是言传身教的一部分。我们夫妻引导女儿每天再忙也要学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女儿现在也知道遇到问题先向内找，做事情先考虑别人。感谢对方给了我们一个好女儿。今年的礼物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备注：女儿今年中考，考重点高中，超了分数线80多分，而且平时也没有死记硬背，也没有熬夜，只是学习完后定时学法。这个结果既高兴又在预料之中，因为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